本师释迦牟尼佛顶念文殊智慧勇士顶念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面得足资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学习前智门喷仁波切所造的中观庄严论释。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呢，现在也就是讲这个就讲述开心阿地真如之中观庄严论分析的这种这个论义吧，就是论义。这个分四个方面来讲，讲名义和义理，论义还有这个微义，分四个方面讲的。其中第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讲完，也就是说是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这个论名，就所谓的这个中观庄严论呢，怎么样称为中观云尘派和中观自虚派的庄严？这个问题呢，正在这个讲述当中。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这个中观呢，应该在这里呢就称之为相似的这个中观和这个真实的中观，也叫做是相似神异谛和这个真实神异谛。那么这个相似神异谛呢，也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依靠它的话，那就真实神异谛是不能通达的。这一点呢昨天已经应用了月称论师在如中论的这个教言和龙门菩萨在中观根本慧论里面的这个教言，也就是所应用了这两种教言。尤其是龙门菩萨在十八品当中呢，大家也应该记得清楚，这个十八品的这个解说里面，就是月称论师在先觉论当中呢，也是再三的这个强调，所谓的这个单空呢，实际上是明眼的这种这个范畴呢，应该这个像是这个声音，就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声音。所以我们昨天呢，包括这个自虚派暂时所承认的中观的这种单空呢，实际上是它是一种明眼的范畴，就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声音的。凡是明眼的范畴呢，就是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分别眼的心境，不是真正的这个如根本慧的智慧的这个心境。真正的如根本慧的心境呢，中观云尘派最这个直接所抉择的这种见解，或者是中观自虚派呢最后所抉择的见解，这就是远离一切分别的个别自证智慧的心境。这一点大家应该这个清楚。那么今天也继续讲这个问题。观待通达如是二谛智力的明眼来说，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观待这个神异谛和世俗谛的这种力的这个明眼来讲，因为昨天呢前面也讲的，所谓的这个世俗谛呢，实际上是这个二谛分开，只有二谛分开的这种这个阶梯呢，就是才能通达这个二谛不分开的真实的深一点。当然这种这个众生的根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中观自虚派说话的众生的根基来讲的。如果是中观云尘派的说话的这个众生的话呢，那么不一定要这个依靠这个方便与方便胜吧，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方便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讲所谓自己抉择，也就是说是有一种这个众生呢就是顿悟者，有一种众生呢就是见悟者。那么从这个顿悟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不一定要依靠一个单空，也不一定要依靠一个明眼的这种世俗的意思。那么就自己呢，就是我们就像大圆满这个见解当中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弟子的信心居住上师的这个智慧和价值居住的话，那就是当下就开悟，就是参众的有些公案里面所讲的一样的。那么这种人呢，需不需要就是依靠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个抉择单空啊，然后这个抉择这个世俗谛啊，就这些不一定需要的。但是对大多数的众生来讲呢，依靠这个明眼谛才能这个证悟真正的这个深义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这里呢，就是将这个观待这个通达二谛之理的明眼来说，远离一切明眼，不住一切的双云纵观，或者呢，说是这个朝行逆袭中观才可成为是神异谛，或者呢就是叫做这个神异，也就是说指的是我们现在这里面具体的真实神异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明眼这个分别来这个宣讲，然后呢远离一切明眼，不住任何这个变的这样的这个双运纵观，就是这是以前的一些大意思的这个论点当中，比如说荣顺麻哈班智达，或者是这个全智无光尊者，他们的一些这个无论是密法还是现宗的有些教言当中呢，经常遇到不住一切的这种这个大双运的纵观，大双运的这种这个法界啊，就是法界。那么这样的这种境界呢，实际上是超离一切这个细论的 这种这个性情，就是它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圣意体，也可以称之为叫做是发性，也可以称之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真实的这个圣意，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同的这个名称。无论任何情况下出现圣意的字眼，那些长久闻思潜行转念论点中二谛发育当的人，很容易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一个无者。最后呢，就是致使这个迷茫困惑，由此无必要分清不同的场合。就是他这里呢，马哈仁波切给我们也这个讲出了这样的教言。虽然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的境界呢，就是称之为是真实的这个圣意。可是我们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就是他所修学的这个法语和他的这个教育成长方式呢，就是有点这个不同，就是尤其个别的一些中观自学派，或者是前一段时间马方仁波切也不是说了吧，我们这个藏地的可能是一个怨气，就是很多这个大论师的话呢，说是中观应成派，但是呢就反而他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基本上称了这个中观这个自学派了。那么像这种人吧，就是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潜心专注这个一些论点当中二谛分开的这样的法语的有些大师啊、论师啊，他们的话呢很容易这个理解成一个弹孔，就是不管是在经典当中还是在这个论点当中，无论是在什么场合当中遇到一个所谓的圣意谛的时候呢，他们都认为是这就是一种这个弹孔，就是然后呢就马上那个执着为是指着一种弹孔。而且这种弹孔呢有时候看起来也是比较可怕的，比如说就我们在听解报道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不仅是先宗的这个所有的宗派当中呢，就是弹孔是最高的一种这个境界，而且呢就是像这个密宗的时候也是，只不过是他在有些神奇之地和圆满之地的方便法方面呢还是胜过一些这个先宗，实际上他的见解呢就是跟先宗的这个中观应成派的单孔没有什么差别的，就这样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密宗的虚补呢也是引入到一个单孔的这个境界。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那个马哈仁波切这里也是说了，有些的话呢就是一听到那个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呢，就是一听到这个圣意谛的字眼的时候呢，他们呢因为长久这个闻思修行，就是只有把这个单孔啊或者中观自学派方面的论点呢学习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一种这个无知，也是一种这个单孔。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他这个最后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在很多这个经和论点解释的时候也是自己呢就是迷茫困惑。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场合当中呢就是一定要认清这个用法。一般印度的一些高僧大德和论师们他们塑造的论点当中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叫任何鉴别。只不过藏地的一些论师呢就是特别喜欢见一些鉴别，在神意当中是不成立，世俗当中是如何如何。但是呢在这个印度的有些论点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文字当中一般呢就是这个不加很多这个鉴别。比如说中观这个应成派的观点解释的时候呢，他一说的这个神意谛呢就是指的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这个意思。然后解释中观自学派的观点的时候呢，暂时的这个中观自学派的观点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一说这个圣意谛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弹孔，就是所以说呢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弹孔前面呢就是加很多这个鉴别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个有些论识的话呢就是应该对这个中观和经论里面没有结合起来的话呢，一听说这个圣意谛呢就是他们就理解为是一种这个弹孔。这可能寒川佛教当中也的确是也有一些论识吧，就是有些论识的话呢一说这个空性的话呢他就根本不知道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这种这个大空性，就是一说这个空性的话呢凡是所谓的我不存在，珠子不存在，瓶子不存在，那么这样的境界呢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空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究竟义趣呢就是这样来这个解释。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上师和宗派就是整个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来了，就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后代的人也是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当然是这个我不存在法不存在，这就是所谓人我法我，这就是究竟的这个空性。但真正的这个我们在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所具备的这样的这个原理四遍八息的真正的这个大空性或者是先空双运的境界呢，很多人是很难以这个理解的。所以马哈仁波切呢他自己都是没有这样这么说，但是很多人呢对川西就二谛分开的这些论点呢就川西的时间比较这个长，这样一来呢就是经常呢就是一提到这个所谓的神意谛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把它理解成了一种这个弹孔，然后呢一提到这个中观的什么无神啊空性啊所谓的这个法界啊等等这样的话呢 往往都就给理解成一种不存在这个法。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很多的这种这个经典论点呢，就是非常这个难以这个解释的。因此，摩诃仁波切呢，就是不仅是在这个论点当中，就是包括这个三大辩论术吧，就是三大这个辩论术当中的话呢，经常强调，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千万不要单着一个弹孔。就如果单着一个弹孔的话呢，那么就是你这种见解呢，就是不可救药之见解。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人情场合，就是你看你这个解释的是哪一些？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声音，你如果解释是阿含经或者是居士论的话呢，应该按照这个居士论里面的声音来理解。如果你讲思量论的时候呢，其功用的这种法呢，就是称之为是所谓的这个声音。如果你讲中观自取派的观点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所谓的声音地呢，就是有它的这个界限。然后你解释中观因生派的时候呢，又不同，就是所以说你要这样的分清场合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分清场合啊，就凡是哪里看见都是这个就是声音地，声音地的话呢，就肯定是空性的，要么就是全部是看成是你以解析论。然后解释这个居士论的时候也是啊，生意地所谓的这个生意地呢，就是愿力四边八系就入众论里面说，然后就开始引用入众论的解释了，解释那个居士论。然后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你那个解释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也引用那个居士论和思量论的这个校正，所谓的生意地就是应该是最后要承认一个细微的差了，这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人这个根据自己的智力不同，就是他的这个理解不同呢，就是佛陀和高僧大德们呢，对他们这个安排的这个教材呢，就是也是各式各样的，就是并不是一个样子，所以呢，不能全部都就是这样这个一概而论，否则的话呢，就是已经乱套了，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场合是极为重要的。神意有正神意和假神意，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所谓的这个神意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定界报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真实神意的话呢，就借在这个如根本慧定的大中观，就是然后这个假神意的话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分别缘的这个心境，有时候呢，这个叫做是应中观或者是过中观，就是经常也这样称为的。还有呢，就是大声音和笑声音，就是这个大声音的话呢，就是也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愿力这个就是八边或者四边的这种这个声音的。然后笑声音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弹孔啊、五指啊，就这些详实声音和真实声音等等。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所谓的这个法界啊、真如啊，然后这个中观呐、等等等，就是这些名词的话呢，都有一些大中观、小中观、真实这个法界或者是这个加力的这种法界等等。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名词，就是有很多名称。这与阿罗汉和涅槃呢，就是相反。就是那么所谓的阿罗汉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小乘当中呢，就是这个声闻呢也叫做是阿罗汉，缘觉呢也叫做是这个阿罗汉，然后这个大乘当中的这个佛陀呢也叫做这个阿罗汉。就是所谓的阿罗汉呢，就是他就远离一切过怀，获得一切功德的这种称呼。那么我们说所谓的这个阿罗汉的话呢，阿罗汉、罗汉、罗汉、罗汉，有时候的话呢，我看就是我们有些道友也叫这个罗汉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烦恼症和坐直症根本没有断除的，就是这样也有。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这个罗汉呢，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差别。然后所谓的这个涅槃的话呢，比如说一般的有些这个上师圆寂了以后呢，就是你称呼涅槃也有。然后这个小乘如意寂灭定的话呢，就是这个也就称之为是这个涅槃。然后那个就佛陀呢，就是趋向于涅槃呢，也叫做这个涅槃。所以这个所谓的涅槃呢，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这个佛果呢，就是也称之为是这个涅槃吧。就是轮理轮回和涅槃所摄的话呢，就是那么清净和不清净所摄的法，或者是这个轮回和超逆轮回这个所摄的法。所以这个涅槃的这种名词呢，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没有闻思过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一般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要么这个困惑在这里，要么呢就是反而就是无解，就是这个是很多没有这个闻思过的人的这种这个缺点。这样呢，就是罗汉和涅槃等。此外也应当明确，无生空性当所有的名称，无生和那个空性当就是。那么说无生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呢，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境界呢，就称之为是这个无生；有时候呢，根本没有产生呢，也叫做是这个无生。那么空性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所谓的空性是弹孔，有时候所谓的空性呢，就是大空性，就是这样的。这种名称一定要清楚。着重强调如实远离一切名言成人的。大声音是因尘派具有独特的这种众仪，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也再三的讲了，就是凡是远离一切名言、远离一切成人的这样的大声音呢，就是中观因尘派唯一的这个不共的他的这个众派，就是他的这个观点。但次论自是当中也这样讲的， 当然我们做重抉择，就是做重两个字是相当重要的。然后那个这样的这种严厉细论的这种境界，是不是中观自续派从来都是不会先说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中观自续派，也就是说净明论是他在中观庄严论当中的话，所谓的这种这个严厉细论的境界呢，还是有抉择的。他这里讲呢，也就是说中观庄严论的自识当中呢，这样讲的：无上当虽然已归宿在实数地当中，你看无生呢，就归宿在实数地当中。本来无生呢，实际上是单空和一个意思的，但是抉择最究竟见解的时候呢，所谓的无生呢，就是也是属于是这个四数的范畴。然而就是然而当当，就是他这个自识里面的这个话呢，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这个宋词里面，神等无有果，无生等已无，就是因为这个参生当当没有的原因呢，观待他的这个无生呢。也不存在，所以这个生和不生都已经不承认了。然后就刚好那个戒是这个前世当中，就是前世的话呢，一般印度的这些讲义的话呢，它前面也有一段话呢，就是用这个戒是这个颂词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呢，说是这个生等无有这个故呢，就是这个前面就是有一段就是长行文呢，就是专门戒是这个文的。然后这个叫做是前世。然后这个颂词引用完了以后，后面再继续戒是的话呢，这个叫做合时，就是它印度的这种戒是方法跟我们的这个戒是方法有点不同的。我们这个咱们的很多戒是的话呢，把颂词引用完了以后，就是再解释，就是只有合时。没有这个牵涉，就是所以说好像寒川佛教的很多这个大德们这个所写的这些讲义的话呢，也有这个后世吧，就是牵涉好像几乎没有，就是他这个印度的这个牵涉当中呢，这样讲的：为什么不直接说是神已地呢？为什么说不直接这个说最究竟的这个神已地呢？就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相识生意为什么这样讲呢？相识生意暂时应该这个说，如果这个直接要宣说这个究竟的生意地的话，那就是不太合理。真正的生意地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他这里讲呢，生意地生意本体是生意本是短处呢，有舍无舍，神无神，空不空等一切细论王。你看在这里中观自续派，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净明论是他的知识当中呢，实际上是跟中观应称派就是最究竟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差别，生和无生都不承认，然后这个有时和无时都不承认，还有呢这个空和不空当不承认的，就是所以呢最究竟的观点并不是是一个单空的境界。由于无生等虽损去如圣意，就是因为这个无生等也是为什么叫这个圣意的呢，还是有原因的，实际上依靠这个无生等呢，就是可以去除真实的圣意，因此呢就是相继命名为圣意，就是他的这个名字非常这个接近吧，就是非常接近。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中观的时候呢，就是本来就是中观呢，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这个所圈的中观和文字中观，那么文字中观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是一个相似的这个中观，就是这个文字呢并不是远离一切细论的境界，但是依靠这个文字，依靠这样的这个论点呢，就是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过中观，所以呢它有一种这个一过的命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印上面，把这个过的这个名词呢，就是带在这个印上面，所以说呢就是可以叫这个中观。同样的道理，它这里的这个生意地呢，实际上是并不是正式的生意地，这样的这种单孔呢并不是正式的生意地，但是依靠这样的单孔呢，实际上可以料到远离一切细论的这种境界，所以呢与它这个相似的缘故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这个圣意啊，就是称之为圣意。其中已经明显的已经自足了，就是无生等是这个实数地的道理，就是无生等也是这个实数地吧，就是生等也是实数地，无生等也是实数地，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最后呢应该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圣意地。如此我们便可明白此论为真格中观庄严的道理，就是为什么说是我们这个中观庄严论呢，真格这个中观应称派和自续派的这个庄严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在这里就是说得非常清楚。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于龙门菩萨的义举，如果应称派与自续派隔房阿舍尼结识的方式呢，就是迥然是不同的。讲那个中观根本会论的时候呢，就是自续派呢，就是以这个自续引呢，就是继续解释；然后这个应称派的话呢，就是以应称派的这个应称这个方式呢，就是进行解释。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勤辩论师和佛护论师啊，或者约称论师，他们的这个观点和解释方法呢，就是迥然是不同的，就是一点也不相同的。那么没有必要将此二者结合起来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的，非要把这个中观庄严论呢，就是将中观应称派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两个合二为一，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必要吧，就这样认为的。下面孟凡仁波切这样回答的：对于那些能够证悟诸达主使之依据 毫不相违的智者们来说是大有必要的，就是当然我们有些这个愚者的话呢，就是认为是中观应成派和自虚派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或者是大乘、小乘所有的这个观点论述呢，好像是这个祸和祟一样，就是互不相干，就是而且非常矛盾的，就是认为是啊，这个是藏传佛教不能学不能学，那个是汉传佛教不能接触不能接触，就是好像真正的对这个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非常亲热的，就是然后那个就是非常热情，就是然后对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这个不能学这个啊，不能看这个不能读等等等，就是这样啊。愚者们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他自己也是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广大的这个智慧，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处于一种矛盾当中。但是真正的一些就高僧达德和智者们，就这些智者们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因而呢一定要结合起来讲。中观应成派和自虚派呢，在暂时的一些这个抉择方法方面呢，当然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后面还在讲，就是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但是最究竟的意趣上面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矛盾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些学者，后面的这些所谓的修行人的话呢，你应该要这个通达，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前一段时间嘛，法轮不觉在中医当中也是讲了，我们最后在考试里面呢，也是专门这个出了这个题，就是说这个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这个高僧大德们的究竟义趣呢是怎么样，就是合而为一的，怎么样互不矛盾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真正能这个回答的圆满的人呢，就是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很多人呢可能认为是，这个矛盾也好，不矛盾也好，只要是我自己就是。有一口饭吃就可以，就是这些事对我来讲实际上没有什么。其实这些事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就是首先应该这个各教各派之间是有没有这个矛盾，如果没有矛盾的话呢，我们在以后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当然门方人不去说说那样，自重为主，应该自重为主。哪天有些人讲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尼玛巴如何如何的话呢，我都听起来的是非常舒服的，他还是知道是自己是个尼玛巴的这个弟子，只有一个道友呢，就是提了两次，就是其他的话呢，就是凡是自己是什么样的宗派都无所谓吧。就是听说是德格那里有一个妇女呢，就是有四个孩子，就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呢都不知道，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多那个很多人的这种这个自己的这个传承住什么呢，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就是到底是五个光尊者是到底是谁啊，就是上师如意宝是到底是谁啊，凡是不要紧的，反正就是让这个对着我的烦恼就可以啊，这样的话呢，这也是可能是不是特别这个好的这种一种这个现象。所以说一方面呢，我们对自种呢，以前者再三的说过那样，就是对自种呢一定要有一个对这个自种的这个传承上师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执着，就是这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不能这个有些现在的个别的一些寺院和个别的一些佛教团体一样，就是我是学这个的，千万不能看那个，不能读那个，不能借助那个，这样也没有必要。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教的宗派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究竟的观点上是没有什么这个相违的。所以门和仁波切这里呢，就是也是这个这样讲的，对智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而呢，就是在这里也是结合起来。这样就是前面也是为什么是中观庄严成为这两道派的这个庄严的道理呢，就是在这里也是讲得非常清楚。所谓的颂啊，就是他这里中观庄严论颂，就是他这里的这个颂呢，是这个诸佛就称这个偈文呢，非为善文的这种含义。因为我们这个颂词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字数这个相等的，就是我们含义方面的话呢，五个字五个字，杂文呢应该是七个字吧。下面是这个义理句，义理句丁尼文殊统则，就是这就是大义词智慧君，就是智慧君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观庄严论从梵语当中就是译成藏语的这个就是大义词，就是。他呢就是在梵语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在此深以对法论的开端遵循国王规定而做的这个定理句，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术语是对法论，就是对法论呢就是三藏当中的论的意思。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国王这个当时呢，就是国王赤腊八戒规定凡是属于这个经的话呢，就是就前面应该有一个就定理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因为诸佛菩萨的架子才能可以开天，就是这经的意思。然后凡是属于女藏的话呢，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定理这个一切之之佛陀，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戒律方面的细微的趣事呢，依靠这个佛陀的智慧才能这个抉择的。然后凡是属于轮藏方面的，就是对法方面的，对法方面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前面加上一个定理文殊菩萨，因为呢依靠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呢，就是才能解开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对法里
里面的细微的分类啊，就是发像啊，就是诗词啊等等，就是这些也含义，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国王也是这样这个规定的，因此当时呢，就是仪则也就是根据国王的这个规定，那就是前面就是做了这样的这个仪礼句。那么所谓的这个文殊师利通则，就是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何则至于与法界平等？文殊菩萨的这种智慧，或者他的这个意呢，他的这种意识呢，与法界平等的远离一切细论的这种境界，所以呢，就是叫做是问，就是我们经常也是文雅或者是文武贪嗔的时候呢，所谓的问呢，就是是寂静的意思。所以，他的这个性呢，就是与法界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没有任何细论的执着，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称之为这个问。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文殊的殊呢？就是一二智慧，也就是说经所有之和，如所有者，智慧是来自虚空。解恒常住遍人于利益众生，就是他来自这个世界没有空之间是利益众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个殊啊，就是也就是说圆满二理的角度来就称之为是这个殊啊，就是文殊的意思呢，就这样的。这样文殊尽管是一切如来无分别智慧之本体，但心为却先为释地菩萨。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就是摩诃仁波切做的文殊菩萨的这个传吧，就是这经里面呢，就是也有些经典里面说是释地菩萨，有些经典里面说是早就已经这个成佛了，有各种各样的记载。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他是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显现这个释地的这个大菩萨。来自轮回未空之前，以永恒文国，无老无衰的这个童子相，注释。所以呢，就是叫这个童子。一般来讲，是在众生面前呢，以童子现象，就是童子现象，以16岁孩童的这种形象来这个度化众生。当然，所谓的这个文殊菩萨呢，也不一定是非要都是在这个所有的众生面前现的这个小孩，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有些文殊根本须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里面就是在众生面前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形象，有时候呢就是现的老年的这个形象，有时候现的一些这个中年的形象，也有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般来讲是它是远离一切这个衰老，就是远离一切这样的这种这个衰老，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是童子相，就是这样这个称为的。然后因此在如是的护主前，就如是的文殊护主前呢，一时以三门毕恭毕敬顶礼膜拜，即为顶礼，就是他所立的顶礼呢，意思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上等者呢，以间接来顶礼，就是以这个自己的心呢，就是跟文殊菩萨这个无二无别，就是这种方式来这个顶礼的。然后中等者呢，就是通过这个修行来顶礼，通过修行来顶礼的话呢，心里面就是观想这个什么呢，就观想文殊菩萨，然后那个观想文殊菩萨，就是这样来这个定力，就是这是中根者的定力。这个下根者的话呢，就是依靠他的这个深刻依赖这个定力吧，就是心里对他这个恭敬呢，然后呢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定力膜拜，就是这种方式来这个定力。这就是前面的这个顶礼句啊，就是顶礼句呢，就这样来解释。下面呢，就是正式的轮椅。轮椅分两个方面，抉择所知二谛之一，就是现在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僧椅和世俗谛。按照纵观秩序派的这个观点，最后呢也宣讲了应成派的观点，就是抉择这个二谛之一。以赞如实智力之色意，就是最后呢就是赞叹这样的这个。中观秩序派呢，就是暂时聚在的这种僧意谛和世俗谛这样分开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呢，就是有这个赞叹句。然后，首先第一个问题也分三个方面呢，要人情二谛治理，前出对此的正论。如是呢，通达的话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所以你们那个最好呢，就是有些堪布朗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看看那个课盘呢，就是基本上。不忘的话，就是每天都是大概的这个课盘呢，就是让这个就是掌握的话呢，就是很有必要。不然这个大概的这个课盘不知道降到哪里，就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恐怕有时候这个对理解还是很有障碍的。玄殊圣意中玩法，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人情这个圣意谛和世俗谛呢，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玄殊圣意当中呢玩法不存在，然后玄殊世俗当中呢就是玩法存在，就是讲这两个问题。现在这个大的这个课盘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掌握，如果这个没有掌握的话呢，就是不行。 行的。所以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像中观庄伦呢，尤其是我们这里面应该是智慧非常不错的人呢，就是不一定要这个降考，就是一定要让整个中观这个庄严轮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主体，就然后其他人呢，就是对他这个进行这个过问，就是什么这个就发问，比如说中观这个庄严轮整个这个框架科判是怎么写的，然后这里面就是什么什么呢，就是怎么解释的，整个中观庄严轮的这个论点呢，就是作为这个题材，当然你们当中是应该是就非常不错的，就是选几个人也可以吧，不然所有的人这个参加什么那个高等卷的所有的人这样的当然是有困难的。我们这个里面就是层次都是不同吧，就是应该很多人呢就是非常聪明，就是里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了如指掌，就是应该有这么几个吧，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这样的话呢，他这里现在呢就是讲这个抉择圣义谛的时候，圣义谛当中的话呢，当然我们讲了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不存在啊，就是空性的，也就是说是抉择这个空性的。因为前面也是再三的讲了，我们这个众生呢无始以来的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是这个一直在这个漂泊，原因是什么呢？本来不存在的我反而执着为是存在我，就是这个原因来的。所以我们苏现呢一定要以中观持续派的这种推理来抉择为就是不存在，就是这个相当重要的。那么这样的话，在生意当中呢，就是一切万法是这个不存在，世俗当中是存在。首先就是生意当中不存在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离根本的因，然后呢就是建立这个它的利由啊，这个很重要的，你根本以因此就你推理的意思，就是首先呢就是他那个用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就是就你自己的这个宗派，然后这种这个宗派呢就是非常合理的，就是下面呢就是继续这个就是论证，就是论证的意思。然后首先你根本因呢分两个方面，就是真实的根本因和旁边就是马普伦布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他的这个分析，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逆根本因呢，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因为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话呢，前面什么丁尼句啊尼宗句都没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整个中观庄严论的所有的论的意义就是在圣义当中不存在，就是这样来这个抉择的。那么他的这个抉择的方式呢，虽然是一个颂词，但是完全是用音敏当中的一种自序音啊，就是以自序音的方式来就是建立这样的这种这个观点。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自他所说法此等真实中，就是自宗和他宗所说的一切法呢，在这个真实的圣义当中，你看这里是加了简别的，就是在真实的圣义当中，或者是圣义当中，真实义当中呢，就是不存在，就是真实义当中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就是原理一和多的缘故，无有性，就是它这个无性呢，就是推到后面，实际上是这个是陈浪伦斯的一种这个推理方式，但这样也是可以的。意思呢，就是说，自他所说的法呢，就是生意当中是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原理这个一和多的缘故，如同影像一般，就是它这个推理方式呢，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以这种推理方式呢，在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种实有的执着呢，就是全部会退完的。下面就是在这个从此的解释当中是这样说的，如此自宗内道这个佛教他宗呢就是外道所诚实的一切是有法，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内道的话呢，当然是中观影称派所承认的法呢，就是在这里不包括，中观自序派他自己所承认的这个不实有的这些法呢，就是不包括的。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唯识宗啊小乘宗啊等等，就是他们承认的这些实有的法，还有这个外道呢，就是有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非常多的宗派，那么他们所承认的实有的这些法呢，这些在真实义当中是依据真理认真细致加以分析，是原理一与多的自性呢，一切万法丝毫也无有自性成立，犹如现而无实的印象一般。所以从我们这个推理方面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好懂一样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自宗和他宗所说的一切万法呢，在真实义当中呢，就是我们就是继续用依靠这个圣义尼来就是进行推测。当然没有这个圣义尼来推测的话呢，人们都认为是这个存在的，比如说小乘呢，他们认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微尘呢，就是也是存在的，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这个一般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人呢，他认为是哎，我的牦牛是存在，我的这个拖拉机是存在，然后我的这个什么这个帽子是这个存在，当当当，就是这个存在那个存在，就是全部呢，就是就认为是这个是有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外道的话呢，他也认为是我的这个常有自在的我啊，或者是边如天呢、自在天呢等等，这个存在那个存在，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一定要我们用这个非常细微的这种生意力来进行这个分析和观察。当他这个分析和观察的时候呢，观察的时候，现在我都。当他那个分析和观察的时候呢，的确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在真实义当中是 不可能这个存在的。为什么是不存在呢？为什么是没有自信呢？因为要是存在的话呢，就是或者是一的方式，或者是多的方式来这个存在。但是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一的方式怎么样也是不能成立的，多的方式怎么样也是不能成立的，就跟这个镜子里面所显现的影响没有任何差别。镜子里面所显现的显现是有的，但是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在镜子里面哪里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摄像和影响呢？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见所闻的万事万物的这些法呢，只不过是我们的迷乱分别念所显现而已。实际上你真正是用一亿多亿来进行观察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当然这个不成立的这种隐敏的推理方式呢，是非常这个尖锐的，就是下面一个一个的跟你这个退的，并不是说我们光是说是不存在，因为是这个你意义都过啊，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下面是一个一个它的同频怎么成立，微频怎么成立，然后呢就是宗法怎么成立啊，就是依靠这个隐敏的这个推理方式来就是下面进行观察的，犹如现而无有实有的影响一般。如果对此进行推理，就是下面呢我们真正的这个隐敏当中的推理的共识、推理的论识来这个进行推圈。怎么样进行推测呢？就是下面再引用了一个这样的推理：自宗他宗所说的真实存在的内外一切法，就是内内外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法，这个是我们在一命当中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有法啊，就是我们要这个辩论，比如说我说是诸子是无常，那么所谓的诸子呢，就是这个真理称之为是有法，就这是一命当中是随时都这个要这个遇到的，就是一定要理解，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有法。均无有真实自性，就是没有这个真实自性，全部是空性的，也就是说外道和内道所说的一切万法全部是这个空性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理种，我们说这个瓶子这个无常，无常呢就是是的是理种，就是刚才前面的瓶子呢就是叫这个有法。为什么是它是这个空性？为什么是它是真实一当中是没有这个自性呢？原理一朵之国，就是原理就是一朵之国。就像我们说瓶子无常，它是所作故，就是这个后面呢就是叫做是印啊，就是这个是真正的利用，就是所谓的这个利用。那么犹如镜中印象，就是这个呢我们刚才说的瓶子是无常，因为所作之国犹如柱子，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呢知道是柱子呢，就是他是确实这个所作的，就是没有这个常有的。这样的话呢，在这个人面前呢，我们就是用这种这个推理，就是你所看见的这个瓶子呢肯定是无常的。他说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是他是这个所作的。那么他问是所作的话呢，是不是无常呢？是所作是一定是无常的。你看就像这个柱子一样的，因为这个对方呢就是他承认柱子是这个无常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在这个对方面前呢就是都可以成立的一个比喻来这个说明的。不管是外道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内教也好，任何这些这个宗派的对方的话呢，他们都承认是所谓的印象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话呢，那么他也承认我也承认的一个比喻呢就是给他这个讲。反过来说，就像我们智慧品里面所说那样的，这个外道和内道的这些对方呢，他根本聚不出一个什么呢？凡是这个现象就是有这个实质的东西呢，就是根本聚不出来，就是所以说这个比喻呢就是应该是成立的。但怎么成立的道理呢，下面还在这个继续讲。那犹如镜中的影响，也就是说自宗所说的，那么我们下面呢为什么不去把这个自宗说的哪些法、他宗说的哪些法，那就是这个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自宗所说的这个运当，就是运界处当当，就是凡是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法，就是小乘具足论里面有时候呢就承认是这个实有那个实有，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在这里的所谓的这个有法，有法来这个决定。然后他宗所承认的什么住物啊、自在田啊等等的，就是假设真实具有，那么必然是以一和或者是多体的这个方式来存在。一体与多体是互具相位的关系，但实际上呢就是一和多呢就是互具相位，就是一的话呢不是多，多的话呢不是一，就是它是这个互具相位，就是我的本体呢不可能是它，它的本体呢不可能是我，就是这叫做是互具相位，就这样这个互具相位的关系。而非为这两者的第三品称实物呢，在万法当中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呢次引，就是次引是指的是这种推理啊，就是这种逻辑推理，这样的这个逻辑推理呢是应该能辨不可得的因，就是什么叫做能辨不可得呢？就是他这个能辨没有得的话呢，所辨不可能得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推理。就是、这是我们移民呢，就是那个 自力必量，就是自力必量当中呢，就是专门讲呢，就是推理呢，就是有这个自信因、果因，还有这个就不可得，就是有这么几种因吧，就是。那么这几种因当中呢，它是那个能变不可得因。能变不可得因的话呢，它能变语的中法不存在的话呢，它的变法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里面呢，就是人不存在。我们这里人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杂戏肯定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人的一种这个分类。所以能变呢，就是人，就是它所变呢，就是它所主变的。这个它的部分就是这个叫做是所变，就是所以它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刚才呢就是一和多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一和多不包括的这个外道也好，我们这个内角也好，所说的人和法呢，就是我们就造不出来啊，就造不出来。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一切万法呢就是说是这个空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一和多的方式呢应该存在，但是一和多的方式呢，不管是这个外道所承认的、内道所承认的都不存在。不存在的话呢，怎么回事？这个又呢就是能变不可得的因呢，就是能推翻一切这个存在。我前面呢就是所有的法都不存在的话呢，其中这个平等呢就是存在是不可能这个事情的。所以所有的万法呢就空性的话呢，那么这个不空的法呢就是在中间根本造不出来。因此，马分仲不前面也讲了，就是学习这个中观专论的话呢，应该这个开显智慧，就是知理呢就是大大这个增长，就是。好，今天讲到这里吧。
所能得一贪嗔痴慢疑多难，一切障难发起，皆感那揭阿耨多罗汉，这本所念着啊着啊。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am